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开场呢，今天呢，我们又请了信友堂的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记得上一次跟我们谈到一个浪子的故事，那讲到这个浪子拿了父亲的产业，他要分父亲的产业，然后自己就去花天酒地的去把钱都花光了。后来他其实有悔改的心意哦。
是啊，因为他生活的太惨了嘛，所以他在那种很痛苦的环境当中呢，他就回想起他的父亲来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又特别的请洪牧师呢来继续给我们讲述啊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故事。洪牧师您好。
您好，美玲和凯传。
洪牧师啊，关于上一次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只听了一部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想继续听下去。那特别是讲到就是那个浪子呢，他在那个很惨的境地遇到大饥荒，然后他又找到那个地方的一个人呢，就在那里去为他放猪，那他恨不得去吃这个猪的食物，但是都没有人给他。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醒悟过来了。所以呢，在这个经文里面，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呢，从第十七节开始啊，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读一读。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是这个小儿子他在受到了饥荒，以及他没有吃喝也没有很好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他的父亲，而且他在心中呢也立了一个志向，想要对他的父亲的表白的一段话。牧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在这里面有没有深藏的一些含义呢？
是在这里的，其实这个是故事的整个转折点。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他的小儿子他要这个财产，那父亲就给了他了。那父亲难道不知道这个结果吗？父亲当然知道，父亲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劝阻，一个是苦口婆心，但是很多人大家知道，你光一方面苦口婆心，那个另外一方不听，你也没有办法。当然还有一种办法是强迫他，不准他，用强制的命令使他在家里，这样子这个家就好像变成监牢了。你可以关注他的人，却关不住他的心。父亲需要的是跟儿子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爱的关系，而这爱的关系不是用强迫可以达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面，父亲的智慧就是允许。你既然一定要这样子吗？你可以去做。因为很多人呢，都是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发现人有这么一个特点，所谓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很多人在铁的事实，他慢慢的才会真的醒悟过来。所谓有的时候说人算不如天算，这个时候人就会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才知道自己做了非常错误的决定。这个时候很多事情在人看来是没有挽救的可能了，很多说所谓覆水难收，人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是在上帝里面他又却有无限的恩典。没有任何时候上帝就是说真的不能改变一个情况，在人不能，在神就能。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呢，特别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神愿意让一些苦难临到我们的话，其中有他的美意。包括那个时候又遭遇到了大饥荒，这个大饥荒不是他本人可以做的，但是话说过来了，所有的苦难的归根结底，所有的苦都是人的罪形成的。本来他在父亲的家里，大饥荒是伤害不到他的，可是他离开了父亲，他完完全全成了被环境所主宰，他就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面让他有一个醒悟的机会， 因为人有很多时候是从环境中学习，从经历中学习，在某种处境当中，神的话语在他面前就变得清晰了。神在环境中，在苦难中向我们呼喊，像 C.S. 路易斯说，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低声虚语，当我们愿意听他的话的时候，让我们聆听他，我们就听那微小的声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一直不听，神就向我们大声呐喊，危险了。这个时候就是神愿意让一些灾难苦难降临在我们面前，这是神向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里我愿意借此跟大家指出，灾难和苦难不见得都是坏事，爱神的人，这要神所要呼召我们救的人里面，都在里面看到上帝的美意在里面。因为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遭着他的旨意被遭的人。那这个小儿子显然是虽然在苦难当中，神并没有忘记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即便是苦难降临着他的时候，神都有他的美意。由此我们看到这里就发生一个效果了，这个效果就是在苦难中他醒悟过来。
对啊，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嘛，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我们就觉得好像我的生活都不错，我工作能力也很好，但是如果万一碰到一点点困难，就开始知道原来自己应变能力这么弱的。
我们往往觉得呢，在我们一切都是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当我们尝到苦头了以后啊，有一点好处，有一点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好满足啊。可能就是这样，神就是像刚才洪牧师讲的那样呢，给我们一些苦难，那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苦境当中呢磨练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回头的机会。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犯错了，甚至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是，正如我在教会里面是有的时候接待一些朋友们，他们之所以会来信主，其实他们恰好是遇到了一些苦难和击打。有些击打是财产方面的，突然破产了；有些击打是情感方面的，婚姻突然就发生危机了；有些是感到自己的实在的能力的限制，就是儿女怎么样都是在反叛。所以这种情况看来是一种人都不愿意发生的情况，但也正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他们体验到了自己的有限，体现到了人的无奈，所以他们向神发出求助声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这个苦难，很多人都希望是所谓是事事顺利，一生发达，发发发，一个八还不行，要两个八、三个八，都是他的愿望。可是最怕的是这样的人，他一生都在顺境当中，他自己如鱼得水，甚至用各种潜规则或者用各种方法的不道德方法为自己开路，他都得计了。这种人还自以为他最懂得做人，那种人其实是最惨的，因为他简直是失去了一个被醒悟过来的机会。这就是上帝说有一种愤怒临到人身上，像罗马书，神就任凭他们照着自己心里的情愿去做他们所愿意做的事，这就是上帝的一种最大的审判。所以在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当你有什么苦难的时候，你这里要记住神的美意，苦难是神向你说话的一种方式，请你回到他的家里，因为他来担当你的苦难。
但是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儿子虽然是败坏，或者说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起码他也想到父亲的家，也有一点悔改的心意。
对，他在这个良知的情感上，他说他自己知道啊，他是如何的伤害了父亲，伤害了天啊。他在这里讲到说是伤天害理的事，那也就是说他开始承认他自己有罪了啊。
是，所以这里面他说他醒悟过来了。首先呢，我们说有的时候的醒悟呢，是真的是借着环境的击打，他理智上很清醒过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到这里饿死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说明他父亲是家里，父亲是财富是充足的。实际上我们的天赋是应有尽有的，万有都是他的，他在那里还缺什么呢？所以在这里我父亲那里是口粮是充足的，还有多少的故宫，你想想看，那意思就是我做故宫，我为这个人做故宫，还不如到我父亲那去做故宫。我父亲是慈善的、慈爱的、仁慈的，他对故宫一定是很好的，否则他怎么会想到我拿我这个故宫给别人去做故宫，还去喂猪，还吃不到猪的东西。可我父亲那里却绝不会这样对待故宫的。 说明啊，这里面有个人的罪，也就说明他离开父亲不是他父亲有什么过错，他很清楚父亲的仁慈，他很清楚父亲对他的爱。故宫都可以这么好的待遇，他想说作为儿女的话那还了得啊，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待遇本来就在故宫之上的，故宫怎么有可能开口向父亲要财产呢？当然做儿女的他就可以试着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位分去要，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他才知道自己呢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这里饿死，而且父亲是他只要任何时候回去他至少可以去做个故宫，这是应该没有问题，这是从理智上醒悟过来。当然他的良知上面他发现他得罪了天，是伤天害理的，因为这个是人之常情，父亲对你这么好，你对父亲没有任何的回应，你只是拿父亲的好处，那真的是所谓叫不孝之子啊，孽子啊，这是伤天害理。可是他竟然过去都没有任何认识，所以他现在呢在良知里是这叫有一个悔改的心，他要到父亲那里去。这个时候呢他在情感上面呢也有回转，他知道他对不起父亲对他过去的爱。啊，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认识是很深刻的认可，就是说我这次回去以后我不可能再好像当初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啊，爸爸我回来了啊，过去怎么你还怎么样，过去对我怎么样，他知道已经失去了做儿子的权利，是自己把自己的儿子的位分放去了，所以他在这里真不知道，他假设要回去的话他根本不敢，是觉得理所当然的可以自己恢复自己儿子的身份。这就是我们想到了一个耶稣举的一个比喻，对法利赛人说有一个罪人一个税吏，他来到圣殿里他都不敢进去，他都不敢进前来，只能望着天说啊，上帝啊，就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他不敢要任何，他只要可怜可怜我，甚至不敢望天，而不像另外一个法利赛说啊，神啊，你造我多好啊，我怎么好，我这么好，我比别人好。所以耶稣就说看来在上帝的眼里啊，那个税吏啊要比这个法利赛人更加什么有义了。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他把一个人在神面前应有的那个悔改之心呢是描绘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的不配，而整个上帝的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是恩典的故事，不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任何的这样子所作所为可以向神去说取什么，这说得很深刻了。
神的真怒在人间，神的痛在无虚间，全以耶稣完成了永恒的大救恩。神的真怒在人间，神的痛在无虚间，只想活祭我献上，好些神的心，永恒神与我共处，全能神与我同住，我生命完全属主，为活祭直到永远。神的真怒在人间，神的痛在无虚间，神惜命活祭我献上，讨些神的心。永恒的大 共处，全能神与我同住，我生命完全属主，为火祭直到永远。
其实已经开始觉得说我想要回到父亲那里去，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有了第一步的想法了，但是后面呢他就接着又有他的行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呢往往就只局限在有一个想法上，比如说有的朋友呢可能你说让他信主啊或者怎么样，哎呀我也想信哈，可是呢我你让我真的去做礼拜啊，去教会听讲道啊，一进去可能就睡觉了，或者说你让我去拿出时间来，我真的星期六星期天我希望自己可以能够有时间在家里休息一下，我实在不愿意拿出一整天的时间跑到教会里面去说什么做一些敬拜啊，或者像你们基督徒一样还有什么侍奉啊。他觉得他可能从心里他觉得你们基督教好，但是从行为上他是不愿意迈出这一步。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没有用啊，牧师？
是没有用，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的信心，所谓悔改的信心，它要作用在几个层面上。当然首先是理智的层面上，是知道自己错了，也知道自己这样做下去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就像这个小孩子想，我这不是荒唐吗？我不是荒谬吗？我这样怎么行呢？所以理智上面还有一个呢，是良知里面，在良知里面知道自己是犯罪了。所以理智上可以从利害关系做比较，理智可以比较为什么很多人有的时候有些罪不敢犯，他并不是说他真的是这么好不敢犯，他主要怕这个后果，所谓吃不了的兜着走。这为什么在中国比如说一下子乱掉的话整个就泛滥了，所谓法不责众，大家都这样做。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管制的比较严的时候，或者整个道德水平比较高的话，你就不敢这样。所以现在有些青年男女还没有结婚，他们就住在一起了，他们就非常张扬的表明我们是在同居。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社会风气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很羞耻的，跟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是很羞耻的事情。所以人的羞耻感呢是建立在相对的方面，可是上帝的律法呢却是不可摇动的。所以你的参照坐标系不一样，这个只是理智只能分析这种方面。所以他知道很荒唐，是利害关系，我去饿死当然要讲好死不如赖活啊，所以他当然可以做出选择。但是关键的不在这个，不是理智上，哎，觉得你们做基督徒也不错啊，甚至看到哎，做基督徒你们这个还看起来也真的是家庭啊各方面都做人还比较为善点，但是你对善没有羡慕，良知里没有这样子。你可以欣赏别人对你的善，但自己要你善的时候，你要付出心力的时候，你就不愿意了，就说明你还没有在良知里的动工，就是圣灵的动工了。只有靠着圣灵在里面，知道自己，让我们畏罪为义，来自己到上帝面前来悔改，这只是圣灵所做的功。还有一个呢，正如刚才凯森说的，还要又落到义字上面去。我们所谓的认同和信和悔改，不光是停留在口头上面，还要到义字上。义字上就是所谓我们就是用行为表达出来，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一定要落实意志层面上去做，在情感的层面上去爱他，在情感上他知道他是亏负了父亲，在良知的上面他知道得罪了父亲得罪了天。只有这样子，在认知的那个层面上，在良知层面上，在情感的层面上，所有这些上面的回头都要落实的，最后在意志的层面上呈现出来，那就是说用行动。很多人他到教会也是这样子，他觉得不错，但是他没有在意志上面 啊，让圣灵带领他，所以他一直跨不出这一步，或者是浅伤辄止，稍微来一下啊，追逐还是没有认识，马上就要得好处。他不是来认识神的，有人是只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啊，我现在很苦恼，我家里什么，然后跑到教会发现，哎，教会在发现这问题没解决，又跟上帝拜拜了，一种迷失。这关键的话，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他关键的问题是我回到父那里是这样，甚至愿意为父去做故工。所谓做故工，就是不以儿子自居。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他的仆人，都是应当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以做故工的心来到神面前，愿意一切都听神的。故工就是说我完全把自己的什么全放下，我不讲权利，我只讲我现在完全就在你面前听你吩咐了，你是我的老板。这种呢是一种很深刻的一个悔改的方式。
彭牧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朋友讲，因为他做错了事情，他觉得他自己要承担后果，所以好像他觉得神不应该原谅我，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错误，我做错了事情，所以我应该受到惩罚，所以他就不敢让神去原谅他。他好像这个浪子，他拿了爸爸的钱离开了，他全部都用光了，但是他又觉得如果现在回去又好像不太好，因为是自己不对嘛。所以我有一些朋友也听他们讲过，我知道我现在在犯罪，我知道我现在做一些事情是神不喜欢的，但是我不敢回去啊，我回去我怕神会不喜欢，或者说他觉得没脸再去见神了，他就不要再去教会了。
这个方面就说明我还没把自己真正的放下。所谓没脸，主要还是顾及自己，顾及自己的情面，不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也是没有真正认识到上帝。因为上帝都是欢迎我们，永远是敞开双手来欢迎那些真正回归他的人。话说过来，也只有上帝自己的呼召，自己的寻找，我们才愿意回。当神向你呼召的时候，你当然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感动来。如果这时候还是为着自己的情面，就像那个犹大，犹大就是这样的。犹大后来知道卖主是不对的，他就自杀了，他懊悔了。这个懊悔跟悔改的区别在于，悔改是知道自己的罪是伤害了神，愿意回到神那里求仰望在上帝的恩典怜悯之下，这是对神有完全正确认识的。如果我们对神的没有这样认识，我们就会以把自己放在那，是觉得不对，自己没有面子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动廉耻的人啊，所以我为了自己的尊严，我也不愿意放下我的规格，我宁愿去死，我也不愿意去做这些在上帝面前好像是谦卑啊、悔改啊这种，他受不了，表示我对我自己的事情负责，我知道我错了，那我自己来负责。在这里面没有恩典的介入，没有跟神的关系的建立，都是以为自己把握这一切。其实我们每个人时时刻都需要上帝的饶恕和原谅，不要上帝原谅你，你怎么能够继续来担当这个后果呢？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犯了罪，做了错，这个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后果，自己愿意担当，这本身就是从神来的，而且要知道不是你自己可以担当的。如果你真要担当这个罪的结果吗？这个罪的结果是你跟神分离了。这个罪本身摆在那里，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绝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如果你不要上帝原谅你自己的罪，由自己来担当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跟上帝的关系永远断绝了，我们就不能回到他那边去。因为我们能够回到那边去，都是上帝赦免饶恕了我们的罪，但是罪的后果你去担当也只能担当部分，因为已经犯了罪，这个罪已经在那里。所以在这里面，除非这个罪要经过审判，否则话这是不公义的。在哪里审判呢？只有靠着上帝的赦免原谅，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把我们的罪带到上帝面前，在他身上为我们受了审判，这就是靠着上帝的赦免和饶恕才得的结果。所以如果是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应该谦卑下来，随时都需要神的饶恕和原谅。但是饶恕原谅并不等于这个罪的后果可以避免，神也是要我们，他的饶恕原谅是跟他的关系重建上面饶恕我们原谅，愿意我们回到他们去。但是如果你欠别人的钱的话，你在神面前说我求你原谅饶恕你，然后不必还钱了吗？当然上帝可以饶恕你，但是钱还得还，这是两回事。只有在上帝的饶恕下面，你才还得甘心乐意， 把还的结果不会归给自己一人做事一人担当的勇气，而是要归结上帝的恩典怜悯。这就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果效，让我们来知道我们要认识神的恩典是这个故事当中的很重要的部分。我听说有人说，我最怕是被别人同情，被别人同情他就受不了。为什么？他很自意，觉得我不是弱者，这个弱者要人同情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劝，如果有人觉得啊，自己对上帝是做了什么，所以不好意思无颜去见江东父老的心，那个就是还是把自我放得太大了，不认识上帝的恩典怜悯。我们每个罪人都是首先需要被怜悯的人。
通过洪牧师刚才讲解呢，我们也真的知道，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啊，美玲，你看到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很痛苦的，他们不管是由于环境的痛苦啊，或者是由于他们自己家庭生活他自己的个性所造成的痛苦，那这些痛苦呢，有的时候都是隐藏在他们的内心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看别人都很好，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是有一本账，知道我们自己啊内心当中的这些罪，或者是我们被捆绑的地方不得以释放。那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在你的内心当中呢，你开始有悔改心的时候呢，你就要向前去迈出那一步了。像牧师刚才给我们分析的，你一定要有一个从情感上到意志上的一个行动。那接下来呢，小儿子就真的有了他的自己的行动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看一看父亲啊是怎么样的来对待他的小儿子。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只能分享到这里。那下一次呢，请听众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故事哦。
日快回阳山，不要在外流荡，主耶稣慈爱神呼唤他，天天在寻你呀，寻你的羊啊，快回家，不要在爱烦恼，主耶稣怜悯情呼唤他，这命的寻你呀，指尖的香啊，到心灭亡，我心爱羊儿，不要再迷茫，心灵宁静，心灵聆听爱浪光，有你抱啊，有你抱啊，快回阳山。快回阳山，不要在外流荡，主耶稣慈爱神呼唤他，天天在寻你呀，寻你的羊啊，快回家，不要在外放，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